欢迎收听长篇小说《小姨多鹤》，作者严歌苓，第二集。就在他看到铁道桥时，从齐户村方向又传来了枪声。多鹤脚步乱了一下，然后跑得更快。下了坡就是铁道桥，已经能看见铁道上停着的几节火车皮了。一节车皮的门口蹲着一个苏联大兵，似乎在刷牙。多鹤脸上被树枝划出了一些口子，这时候被汗水遮得生疼。他不能从桥上过河，只有沿着山坡向下游走，找个水浅的地方趟过去。而往下游去的山坡上，一律全是榛子树，又密又野。跟他们一颗颗撕扯，他没有时间，也没有体力。万一他这点水性不够过河呢？多鹤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抽泣。世上竟有这样彻底的绝望。他突然掉转头，向另一个方向跑去。离此地不远的一个屯子里，有三个常给他家做活的中国人。母亲叫其中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国汉子福旦。他们和母亲相处的不坏，偶尔彼此还笑笑。多鹤可以找福旦送他回家，苏联大兵会把他当中国人。苏联大兵们对中国女人手脚会老实一些。多鹤跟母亲来过这个屯子一次，是跟着福旦来看一个草药医生。可是他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，怎么能把福旦说动心，掩护他穿过苏联人把守的铁道桥呢？多鹤还没走进屯子就后悔了。一群中国孩子在屯子口玩游戏，见了他便七七八八地停了下来，一齐朝他瞪着眼，面孔铁板。过去他们见了他也是板着脸，但是眼睛从来不朝他看。一个孩子低声说了句什么，其他的他不懂，但是小日本三个字儿是懂的。他还没想好要不要跑，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已经朝他砸过一块石头来。接下去石头、土块、牲口粪蛋一阵横扫，他要跑已经来不及了，退路和进路都被截断了。他只能缩成一小团，坐在地上放声嚎哭。小男子汉们和大男子汉们一样，对于哭泣的女孩都是没有办法的。多鹤一哭，他们觉得她和中国女孩一样可怜而讨厌。他们围上来看了一会儿，一只手上来轻轻地揪起她的一缕日本头发，看看也没什么特别，又放下了。又一只手上来把她的后领口往下拉了拉，看了看她的日本脊梁，跟中国的脊梁也没什么区别。不一会儿，男孩们就被他哭烦了，一声吆喝全都跑了。福旦一见多鹤，不必听他说任何话，就明白他该做什么，该马上送他回家，绝不能让邻居看见一个日本小姑娘出现在自己的家里。福旦给他披了一件自己的烂褂子，又在他的脸上抹了一把泥巴。村里少女过去就是这样对付日本大兵的。福旦穷得使不起牲口，用推车把他推着，从铁道桥上穿了过去。福旦把多鹤送到家时，多鹤睡着了。他母亲请福旦把多鹤放在门里的地板上，轻手轻脚的鞠躬，轻声的道了十多声谢谢。母亲一共会说三四十个中国字儿，这时候都用得超支了。福旦走后，母亲又轻手轻脚的摘下了多鹤耳朵上的金耳环。就这样，多鹤也没有被弄醒。 多鹤醒来的同时就从地上跳了起来。一切都晚了，村长大概已经回来了。正午的太阳把四野照得很白，多鹤的赤脚踩上去，感到地面在向后飘去。母亲提着水桶小跑着往回走，半勾着身子，不给偷袭者行方便。多鹤顿着脚怪母亲不叫醒他，现在全晚了。多鹤带回来的消息立刻就家喻户晓了。不久，戴浪村的人又差几个男孩子把消息送到另外几个日本开拓团的村子。戴浪村没有什么男人，连老年男人也没有几个。村长一直是全体女人们的当家人，一旦村长回来，像齐户村村长那样替他们当家，就什么也来不及了。消息太突然，他们最快也需要一个钟头才能打点好行装，别的可以不带，食物总得全部带走，还有就是每个村分发的自卫步枪，一个村五杆。无论如何，他们必须赶在村长回来之前逃走。他们承认齐户村人是好样的，可是他们可不要村长领着他们也做好样的日本人。太阳下沉时，五个大日本满洲开拓团的村民们集中在戴浪村的小学校操场上，所有人都在提问，又都在向别人做解答，没有一个人够格给这么一大群人理头。他们只听说离他们500多公里的一个城市有个日本收容所，从那里可以搭上回日本的船。这个以女人和孩子为主的群落有3-4千人，靠一个中学生的指北针上了路。牲口被抢得差不多了，剩下的是太老的或者太幼的，这些老幼牲口就成了老人们的坐骑。所有女人们迈着木屐碎步开始了500多公里的远征。一个叫阿文的女人挺着8个月的身孕，从队伍前面跑到后面，再赶到前面，缠着每一个人打听她的丈夫同向太郎和儿子。所有的人都累得懒得开口，只是摇头。多鹤背着一袋饭团子，摇摇晃晃跟在母亲身后。母亲背上背着4岁的妹妹，手上扯着8岁的弟弟。多鹤摇摇晃晃，得意自己今天的成功，到底还是赢了一场和村长的赛跑。他甚至没有去猜疑，村长们处理齐户村村民的后事，怎么需要这么大半天的功夫？他已经把早晨在铁道附近听到的一阵枪响忘了个精光。枪响发自一伙中国游击队员，这是一种性质难定的民间武装，好事坏事都干，抗日、剿匪、反共，取决于谁碍了他们的事儿，也取决于他们能够占谁的上风。他们正打算进齐户村找点什么，找到冤报冤，找着仇报仇，找着便宜占便宜，却遇上了5个撤离到村口的日本村长，就开枪提前成全了他们。人们怀念起村长们的好处是在出发后的3个小时，那时暮色四合，3000人的队伍离开了大路，走上了一辆大车宽的土路，队伍变得又长又松散。母亲们不断恳求队伍停下，让他们哄一哄实在走不动的孩子们。总有女人对赖在路边的孩子说，村长来了还不快点起来。他们想，要是村长在场，也许他能让孩子们用磨得血肉模糊的双脚从地上站起来。就在这时，路两边的高粱地里响起枪声来，首先倒下的是骑在牲口上的2个老人，然后几个顺着路往回跑的女人也中了弹， 孩子们挺着肚皮大哭，有个老人还算明白，叫喊着都趴下别动。人们趴下来，而叫喊的老人已经中弹了。他们带来的枪还没来得及压子弹，仗就已经打完了。等到队伍重整时，人们发现少了30多个旅伴，谁也没有带刨坑的工具。死者的家属们从尸体上割下一撮头发，把尸体放在路边的沟里，盖上一件像样的衣裳，就继续赶路了。袭击每天发生，人们都很习惯死人了，都顾不上哭，只是默默地把死去的人背上背的食物解下来。人们也习惯尊重伤号的意愿，用最快捷俭省的方法处死他们。也有不愿意被处死的，阿文就是一个。多赫看见他的时候，他枕着一块土疙瘩，铺的盖的都是自己的血。从他肚子里出来的婴儿也躺在血里，已经走完了他几分钟长的一生。他挥动着满是血污的手掌，给每个路过他的人喊加油。他自以为在笑，事实上是不断的龇牙咧嘴。他会对每一个靠近他的人说，别杀我，我一会儿就赶上你们，我还没有找到我的儿子和丈夫呢。一个50多岁的男人实在看不下去，把自己的一口袋饭团子和匕首留给了他。老人们给年轻人省饭团子，省子弹，也给他们省事。几个人商量好，过河时往水里一扎，一声不响的就没了。人们摸索出经验，发现枪弹在夜间的命中率比较差，便改为晚间赶路，白天宿营。第五天的晚上，人们起身的时候，发现靠在营地周边宿营的几家全都被刀砍死了。人们内疚地说，实在太累了，没有听见任何声响。有人说，听见又怎么样呢？多赫的母亲教会女人们辨认野菜和野果。路程拖长了一倍，已经断了粮食。她告诉女人们，中国人是很难饿死的，因为他们可以把每一种野草树叶变成粮食。她这一手是从中国长工们那里学的。好在是秋天，找到一片野坚果林，可以采购2天的干粮。所有母亲都替刚进入青春期的女儿剪掉了头发，再找来暗色的男孩衣裳给他们换上。尽管路一天比一天难走，队伍每天减员，他们还是把390公里走到了身后。
畅听网，随时随地的听觉享受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。3w.听85.com。
一个清早，他们来到一片白桦树林里，准备宿营，枪声却在白桦林深处响起。他们现在已经有了经验，立刻闪到树后趴了下来。孩子们全都在一刹那间被覆盖在母亲的身体下面。对方的枪手们很大方，子弹一排一排地射过来，反正停战了，弹药不必节省，打着打不着，打个热闹。打得带劲时，枪手们用俄语欢呼，几个刚学会打枪的少年们开始还击。他们吃过开枪的甜头，一次碰到袭击，他们还了几枪，袭击者就作罢了。但是这一次他们的还击恰恰是个错误，捅了马蜂窝，本来不很认真的苏联大兵打仗打出的惯性又上来了。人们丢下死去的，拖着伤号往后撤。地势还算有利，他们后面是缓缓的下坡， 撤了100来米，俄语呐喊突然从另一端冒了出来，一个包围圈已经合拢了。现在动也是挨子弹，静也是挨子弹，少年们胡乱地打回去，只发了几枪就把自己的方位明示给对方了。很快的，少年们一个一个地倒下了。火力越来越猛，把苏联人惹起性子就得让他们发作一阵。一颗手榴弹在多赫母亲旁边爆炸了，硝烟散开，多赫已经没有了母亲、弟弟和妹妹。多赫的爸爸1年前战死在菲律宾，好在眼下的险境容不得多赫去想他孤儿的新身份，他是一边跟着大伙儿突围，一边给全家哭丧的。突围出来，各村的人数相加只剩了一半，从出发到现在，这一次的减员占了2/3，还有100多个人受伤，一下子把止血药粉全都用完了。第二天傍晚，人们醒来，发现所有的伤员都自尽了。他们在夜里合谋，决定绝不拖累大家，然后悄悄地相互搀扶，走到50米以外。自尽的方式五花八门，但是一夜之间都做了好样的日本人。又过了一天，队伍几乎在山路上爬行，他们一再修改路线，选择更偏僻的道路，而这些路线全都穿行在更深的山里。一连2天没有喝到水的孩子们怎么哄也不动了，母亲背上的孩子们不是昏睡就是嚎哭，已经不再是嚎哭，而是发出垂死野猫那样的嚎叫。一颗饭粒都不剩了，水米未进的母亲们仍是把干得起皱的乳房塞给孩子，塞给吃奶的孩子，也塞给蛋大的孩子。连那些没了母亲的孩子，他们也只好用自己的一对乳房去关照。队伍早已无形无状，延绵了3里路长，不断地发现有孩子走失，有大人走死。唯一能让孩子脚开步的一句话就是，马上就到了，到了就可以睡觉了。他们现在的期待不高，只要能让他们歇下脚就很好，他们早就不信到了就有水喝有饭吃了。这样一个形如枯鬼的队伍在1954年9月的满洲走着，漫山遍野的秋叶红得火烧火燎。满洲的秋天很短，早晨他们入营时四野白霜，他们就靠野果野菜和坚决到达目的地的信仰滋养着五脏和身心。走到第15天时，人数下降到了1300。一个早晨，他们和中国民团遭遇了，他们不知不觉走得离一个集镇太近，惊动了驻扎在镇上的300多号团丁。团丁们用的全是日本造的好枪好炮，先堵着打，再追着打，他们跑到山梁上的松林里，身后的枪声才渐渐的稀拉。女人们都是身上同时背着抱着孩子突围的，多赫背着一个3岁的女孩正在发着高烧，吐一口气就在她的后脖颈上喷一小团火。女孩的母亲叫千惠子，自己怀里抱着一个不足1岁的男孩，他不管子弹还会咬伤他们，自己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嘴角挂着白沫。另一个女人回来拉他，他两脚勾住一棵树死命的抵抗，他怀里的孩子尖利的哭喊，他大张的两眼看上去像是灵魂出窍后留下的空洞。就在这时，他朝怀里哭喊的孩子俯下身， 旁边的人只看见他两个刀背似的肩胛骨奇怪地耸立了一会儿。等他直起身，那个孩子就一声也不吭了。周围的女人们也是一声不吭，怕他似的往后面退缩，看他放下断了气的孩子，两只手慢慢地拄着树干把自己拖了起来。叫千惠子的女人杀了不足一岁的小儿子之后，又朝多贺背上背的小女儿扑了过来。多贺哭喊着，
明天再杀他吧，让他再活一天。
多贺到底年轻力壮，杀亲骨肉的女屠夫追不上他。他的大儿子跑到他身后，用树棍劈头盖脸地打下去。他开始还躲，把两个手护在头上。慢慢的，他撒开手，任十来岁的男孩把他打成一个血人。沙鹰就是这样起的头。从这个时刻起，队伍里女人们开始把生病的和太小的婴儿们饿死。出发的时候，发现谁家里少了孩子，谁也不去打听。做母亲总得有得有失，总得保全他们能够保全的孩子。连兽类、畜类的母亲都有造物主给的这项特权，一旦嗅到天敌临近，他们无法保全犊子，就宁愿自己先咬死犊子。女人们面孔呆滞，眼里都有一种寂寞的歇斯底里。多贺始终不让千惠子靠近，睡觉都把病女孩用腰带系在自己的胸前。第二天早晨，从母亲手里逃生的女孩竟然病愈了。多贺把一颗野栗子糊糊喂进她的嘴里，告诉女孩还有一天的路程，他们就要到目的地了。女孩问多贺她的脸怎么了，她告诉女孩这不是她原来的脸，这是涂了河里的黑泥的面具。为什么？因为躲在黑臭的面具后面，他的真脸蛋别人就看不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就要穿过一个小城镇，不能把真脸蛋给别人看见。女孩告诉多贺，她叫佐藤久美，老家在日本上野省坂田县。这是母亲们督促孩子们在路途上背熟的扼要身世，一旦他们遭遇到不测，孩子们好沿着这点线索追寻自己的血缘。那是在最终的劫难到来之前，两个女孩唯一的一次交谈。他们是在深夜起营的，久美的母亲没有醒来，人们把千惠子的一缕头发割下来系在久美身上，便出发了。夜色褪去，另一个白昼翻卷而来。这是秋后典型的好天，人们觉得它格外的好，因为终点站快到了。七腰深的蒿草经了霜，雪白雪白的，一望无际。人们太累了，还没有躺直就已经睡熟了。他们睡得死亡般的深沉，上百匹狂奔而来的马都没有惊醒他们，连枪声都没有立刻惊醒多贺。他醒的时候，周围躺着的不再是熟识的乡邻们，而是陌生的尸体。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小姨多贺》，作者严歌苓。